乾隆看了庆父和张广嗣的奏折，觉得里边有很多地方都不大对劲儿，前后不对照，驴唇不对马嘴的，心里就犯嘀咕，把奏折递给了讷亲和纪云，让他们俩也看看。俩人看了折子之后，也和乾隆有同感。纪云正思量着如何回奏呢，却听讷亲说，主子，今儿着实乏了，您到现在还没进膳呢，不如叫岳俊去准备膳，主子沐浴歇息一下再说话可成？乾隆点了点头，也好，嗨，朕呢还真有些饿了呢。岳俊急忙出去招呼人准备午膳，乾隆也真是累了，用过膳足足歇息了一个时辰才起来，又剃了头，立刻显得精神了许多。他走进千鸦房，见纪云和讷亲已经在里边候着呢，一边吩咐免礼一边坐下，看了看二人问道，怎么样，你们俩看了张广嗣和庆父这折子有什么想法啊？讷亲沉吟了一下说，主子，以奴才之见，庆父和张广嗣好像是打了胜仗，但也只是个小胜仗，绝不是什么大胜仗，因为皇上早有严命，一定要带沙罗奔面赴大营，然后请旨定夺，或者是押解到京城治罪，或者是再施恩典。可这一点他们却说得很含糊，轻轻一笔就带过去了。此外，我大军好不容易攻下了金川，他们怎么能不请旨就擅自撤出来了呢？这可真是不可思议，奴才以为应该搏下去，看他们怎么回话。纪云这会子犯了烟瘾了，一边用手搓着下巴一边说，皇上，奴才看他们也像是打了个小胜仗，好像是在沙罗奔和皇上面前两头敷衍似的，大概是想息事宁人，有些个事儿啊还真让人想不通，打不服沙罗奔就退兵，这后边的事儿又该怎么料理呢？依奴才看，不如叫钱度前去劳军，顺便实地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金川河这儿离这么远，奴才真是有点担心呐。听了两位大臣的话，乾隆半天没说话，他眼睛看着窗外，好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说，哎，按他们说的，沙罗奔面赴大营应该是真的，可是朕就是想不通，他们为什么不请旨就敢撤出金川城呢？这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顺呐。这一仗朝廷花了100多万两银子，死了总兵，死了将军，还死了游击，还有阿贵是朕的亲信大臣，乐敏是朕御笔钦点的状元，既然是打了大胜仗，就算他们俩有罪，也得押解进京，该是什么罪就治什么罪吗？怎么也不请旨说杀就杀了呢？说实在的，看了这样的捷报啊，朕先是欢喜，继而是狐疑，仔细想想呢，又觉得蹊跷，更觉得吃惊。朕想你们两个的建议都采用，不过不用旨意，朕先不理会他们，你们分别写信给庆父张广嗣和钱度，先听听他们是怎么回话再说。刚说到这儿，王仁进来躬身禀告，主子，岳俊求见。乾隆摆了摆手，现在正在议事，叫他明天早上再来吧。
主子，
他说有要紧事儿，说是从金川回来一名逃将叫阿贵的。乾隆一听阿贵，立忙坐直了身子，什么？他 说他叫阿贵，那么乐敏呢？他们是一块去金川的，乐敏在哪儿？王仁见乾隆一下子站起身来，吓得他浑身一颤。回主子话，他没说乐敏的事儿，奴才也就没敢问。屋子里顿时死一般的沉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纪云才小心翼翼地说，主子，既然阿贵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，其中必有隐情啊，无论如何主子也要见见他，有些事情传到省里不大好，叫岳俊传他进来，然后呢岳俊该办什么差还办什么差去，这样可成？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袭上心头，乾隆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叫岳俊传他进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阿贵被一个小苏拉太监带进来了，他看上去十分的狼狈，发辫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梳理过了，被汗水粘的像绳子似的拧在一起，前额头上的头发乱蓬蓬的，胡子能有一寸多长，左脸颊上还带着一处刀伤。这大热的天儿，脚上仍然穿着牛皮靴子，已经绽开了好大的一个口子，身上的袍子还有脏兮兮的破烂不堪，昔日的风采荡然无存，竟然像个醉汉似的走路直打晃。他踉踉跄跄跨进大门，差点被绊倒了，就是匍匐在地，勉强按捺着激动的心情，连连磕头，哽咽着说，主子，就说了这两个字儿，就再也忍不住了，竟然不顾军前失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讷亲见乾隆木着脸不说话，急忙在一旁说，哎，阿贵，仔细军前失仪，瞧你这种模样求见主子，成何体统？阿贵这才勉强止住了悲声，
是大人责的是啊，败军之将这副模样来见主子，真是罪该万死啊，但奴才死里逃生，奔波三千里来见主子，就是想让主子知道真情，奴才就是死也瞑目了。
说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乾隆迅速和讷亲纪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阴沉着脸故意说，
你自称是败军之将，其实比败军还糟，你不遵将令，贻误战机，险些酿成金川失利的大罪，你竟敢规避军法逃来见朕，朕正要给张广嗣庆父他们庆功呢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送你回军前去正法。
皇上，您真的要给庆父张广嗣庆功吗？
是啊，金川大捷，沙罗奔面赴投诚，当然要论功行赏了，犯令的将军那自然也要按律治罪。
阿贵的脸色铁青，他瞪着眼睛西行几步，突然抬起头来抗声说道，
皇上，主子，您被骗得好苦啊，主子，您是至尊至明的圣主，自会明辨是非，您怎么能轻信他们的谎言呢，皇上？
乾隆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。
哦，阿贵，你此言当真？你可知道谎报军情是个什么罪吗？
皇上，奴才岂能不知啊，奴才是蒙皇上的知遇之恩才得以到军前报效的，皇上对奴才的恩典，奴才今生今世也难以为报啊，这一次 奴才千里跋涉赶到这儿，就是要报主子的恩典。只要让主子知道了真情，奴才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，怎能欺主呢？乾隆的心一直在往下沉，他已经预感到庆父和张广嗣谎报军功，他尽量压抑着怒火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唉，好吧，既然来了，那你就说吧，金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一五一十讲给朕听。
是。
阿贵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说道：皇上，庆父和张广嗣被沙罗奔围困住了，主帅大营丢失，粮草和大炮都落在了沙罗奔的手里，人马损伤大半。沙罗奔不想与朝廷为敌，便主动去找庆父和张广嗣议和，庆父和张广嗣被迫就与人家定了城下之盟。主子，他们骗得您好苦啊。说到这儿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不由放声大哭起来。他是一边哭一边说，足足用了半个时辰才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讲清楚了。最后又说：皇上，张广嗣心怀偏私，他让我带着3000老弱病残深入敌后，可就是我们这支队伍伤亡最小，这也不是奴才有本事，一来是托主子的鸿福，二来是奴才遇事肯和下头的人商量，就是因为奴才打下了瓜尔牙，逼得沙罗奔走投无路，才独自去到张广嗣的大营议和的。可是庆父和张广嗣不明真相，就在议和书上和他签了字，他之所以要杀奴才，就是要灭口啊，要永远瞒住皇上。要不是奴才手下的人相救，奴才和乐敏早就成了张广嗣的刀下之鬼了。皇上，主子，奴才这一路好不容易呀。
乾隆和讷亲纪云听的是目瞪口呆呀。先前他们看了庆父和张广嗣的奏折，只觉得言语含糊，有些个地方呢自相矛盾，原以为只不过是战果不够满意，想以小功报大捷而已，可万万没想到竟是这个样子，原来打了大败仗还要冒功为过。乾隆的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，手心里都攥出了汗珠，看得出来这回他是气坏了，胸脯一起一伏的喘着粗气。突然他冷笑一声说：
好好啊，竟然有这等事情，简直叫人难以置信。
他突然提高了嗓门：
阿贵，朕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，乐敏，乐敏呢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朕？
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神经质的在地上来回的走动着，声音大的几乎吓人：
人举殉国，张兴战死，庆父张广嗣为什么还活着？好好啊，朕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一次朕不治他们战败之罪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，但这欺君之罪朕是绝不能饶过的。王信，
奴才在。
你带人立即到四川去，将庆父张广嗣和郑文焕所拿到京，不，将他三人就地赐死。
这
王信吓得脸色苍白呀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起身又打了个圈，转身就走。
阿贵一摆手把他给拦住了：
慢，主子息怒，皇上，方才奴才所奏有的是奴才亲眼所见，有的是听手下人说的， 求主子查明之后再做处置。如果只听奴才一言就杀了他们，他们也未必心服啊。如今乐民已经逃往云南，在钱渡那里等奴才的信儿呢。主子可以先将乐敏叫到跟前问问清楚。乾隆好像从暴怒中清醒过来了，他粗重地喘了口气，忽然觉得浑身发软，便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好吧，先叫纪山去大金川，查明之后再做处置。
此刻讷亲已经完全相信了阿贵的话，略一沉吟说：主子，那纪山是张广嗣的老部下了，张广嗣机微所在，恐怕难以钳制吧，是不是叫钱渡以劳军的名义去金川？钱渡主子是知道的，他精明能干，又是主子亲自提携起来的。
乾隆无力地点了点头：好吧，就叫钱渡去劳军，如果阿贵所说属实，叫他就地将他们所拿听朕旨意。此外阿贵也不宜留在这里，叫他立即回京到大理寺待刊。
阿贵退出去之后，君臣三人默然相对，一时谁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纪云笑着说：
呵呵，主子，您也别太焦虑了，奴才刚才仔细听了，其实啊，金川一战我军的伤亡并不大，可恶的是庆父张广嗣胆大妄为，竟敢欺君，这罪不可恕。
金川一隅之地，沙罗奔又不是真心反叛朝廷，他不过是想求个平安而已。主子要是想离庭扫学，那换个将军再去搅他，主子要想饶了他，就全当是走路碰着个石头磕疼了脚，绕开他也就是了，那泥鳅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的。
乾隆略一思量，便下定了决心：好，讷亲，你准备好去换下庆父和张广嗣，今天晚上把你的打算说说，明天就动身回京，一旦钱渡暴奏属实，你就立即停止动身。
这
讷亲是一直想要这份差事的，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，不由心中一阵兴奋，但他一想起阿贵的话，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，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：奴才必定勉力去办。
纪云见乾隆愁眉不展的样子，急忙问：
皇上，原来说好了的明天到鲁南去的，那我们还去不去了呢？
乾隆舒展了一下眉宇：
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定下来的事儿就不能轻易改变，明天照样去。
第二天，讷亲就动身回北京了，乾隆也撤掉了济南的行宫，在巡抚衙门拉了十几匹马，驮上了一些药材茶叶，扮作生意人，带着纪云离开济南城，直奔鲁南重镇济宁而去。
因为金川的事儿搅和的，乾隆心里不高兴，这一路上都是闷闷不乐的。见他的脸色不好，侍卫们都不敢乱说乱动，有事儿来禀告，没事儿就闷着头当伙计，只管赶着牲口走路。这么一来，乾隆心里更加不快了。纪云知道他的心事，也不敢正面相劝，寻思了一阵子才说：奴才知道主子的秉性是喜爱山水的，走这黄土驿道景致太单调了，
也难怪主子乏味呢。依奴才之见，明天到宁阳，咱们干脆走运河。这个时候，漕运的船只不多，两岸有山，不多远就是微山湖，湖光山色分外妖娆，比走这黄土道可强多了。乾隆破颜一笑，哎呀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办的是药材茶叶生意人，这马这货物怎么办呢？纪云见他情绪好些了，就笑着说，主子，咱们是大茶商，可不是小贩儿。奴才家乡贩茶叶贩马的商人多的是，真正的大商人都是不跟货物走的。不如这样，叫下头的侍卫们赶着牲口，咱们呢带上两个太监，再加上大侍卫素伦，咱们主仆五人乘船走水路。这运河上夏天往京城送良药、送扇子、竹席、西瓜的船只多的是，回来的时候都是放空的，咱们花几个小钱就能租一条像样的船，我们荡漾在山水之间，两岸风光尽收眼底，岂不是一大快事吗？侍卫们也觉得这么寸步不离的跟着乾隆太拘束了。素伦在马上说，是啊，这日头太毒了，那年奴才跟着主子到信阳去，主子中暑又遭了冰雹的打，回去我们老爷子赏了奴才50鞭子呢，这回子想起来还后怕呢。反正这一带河面特别窄，水也不深，主子乘船，奴才们在岸上柳荫里走也好凉快凉快啊。众人这么一说笑，气氛顿时好多了。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行啊，哎，你们别以为朕是拿不起放不下的人，金川的事儿早晚要办下来的。昨天晚上讷亲和朕谈了他的军事方略，先取小金川，站稳脚跟之后再取大金川，听起来倒也有些道理，但是讷亲辞色之间好像有些犹豫，似乎信心不足似的，倒叫人放心不下呢。朝廷在金川一再失利，还能再输吗？输得起仗，可丢不起人呐。纪云忙笑着说，哈哈，是啊，主子，说到底，金川只是个小局，那沙洛奔也不过是想向主子讨碗安宁饭吃，当个老老实实的土司而已。主子打金川，也有为朝廷培养少年将军的意思，不过是拿他练练把式，箭没有射到靶心，固然遗憾，但主子也犯不着为这点子小事生气呀、啊，气坏了龙体，那才值得多了呢。奴才那天听了阿贵的话，心里就在想，如果他说的都是实情，那这个阿贵就是个好将军，能打出几个像样的将军，奴才看那也就值了。他瞟了乾隆一眼，自私的一笑说，哟，哎呦，瞧奴才这人也真是的，本来呢是想劝主子宽怀的，这不知不觉又说上了正务。哎，对了，主子，方才素伦说到凉快，奴才倒想起了个笑话呢，不如奴才讲给主子听听。一听说讲笑话，乾隆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哦，是吗？好啊，有什么笑话讲给朕听。于是纪云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